这里是第148期极客电台公开节目。我们总是喜欢接触美好的东西，真善美的东西，有意的去回避负面的内容，但是互联网化的生活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你是没法规避的。你当然不希望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，我们也不建议你作为一个网络暴力的施暴者，但是有些东西你无法控制。本期我们要聊的内容呢，不是一个软件，不是一个硬件，而是一种网络状态。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，我相信中国人都应该对陈世美这三个字比较的熟悉，知名的负心汉陈世美同志。他干了什么事情呢？根据古代流传的各种江湖话本，这些像故事会一样的东西，说宋朝有一个书生叫陈世美，他的老婆叫秦香莲，那个时候呢，老婆相夫教子，非常的刻苦。陈世美带着一点家当赴京赶考，结果高中状元，走上了人生的巅峰。走上人生巅峰之后就要迎娶白富美嘛，所以他就抛弃了结发的妻子秦香莲，在京城另外娶了一个老婆。秦香莲很多年没有等到丈夫的消息，就带着孩子辛苦的从老家赶到京城去找她的老公陈世美。没想到呢，反目成仇，被陈世美追杀。一个人发迹之后，总不希望自己过去有牵连的东西再牵绊自己，因为每次看到那些故人，总会想到自己当年落魄的样子，心里非常的不爽嘛。这个事情后来被包青天包拯知道了，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，包括跟当朝的皇太后之间的斗争之后呢，陈世美最终被包拯用铡刀判了个死刑。其实历史上陈世美确有其人，关于这段故事呢，有另一个版本是说，历史上真实的陈世美是一个大好人，绝对是一个好丈夫好官员。可是由于他当了官之后，街坊邻居那些乡亲，凡是跟他有任何关系认识的人都找他帮忙，陈世美就不胜其烦。有一次他回绝了一个老乡的请求，这个老乡比较的奸诈，就想去诋毁陈世美，花了几两银子请一个书生写了关于陈世美抛弃糟糠之妻的故事。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古人对这些涉及到婚姻道德看得非常重，没想到这个故事就传开了，陈世美也背负了几百年的骂名，非常的冤枉。但是这个故事非常有启发意义，我只能说这个老乡实在是太聪明了，报复一个人的方式，我把你写在文学创作的故事里面，不管事情的真相怎么样，一旦故事传开之后，你的名声就不在了。据说有一年某个剧团在陈世美的后人老家演出，被人砸了场子，因为后人十分的不满。这个故事呢，我无法去判断真伪，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搜一下陈世美的这个真实的版本是怎么样的。但是在互联网化生活我们当下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。网络暴力有时候不单是我在微博上一些愤青群起而攻之辱骂你，他们觉得反正也没有人去惩罚我，对吧，法律也管不着，这种语言上的暴力是非常轻微的暴力。更厉害一点的网络暴力是什么呢？可能就涉及到你看到的明星八卦新闻，某某明星的艳照门裸照视频，老百姓非常喜欢看，而且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对吧，去批判人家，其实干的是狗血的事情，你就在偷窥别人的隐私。没办法，这是公众喜欢看的东西，这也是网络暴力的一部分。但是本期我们要聊的是跟一般老百姓，你就是一个上网的小老百姓，你也可能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。本周有一个女听众在微信的咨询我掌柜，她说她是一个 Instagram 的玩家，大家知道 Instagram 是欧美用户非常喜欢的一个图片社区，她发现最近有人假冒她的 Instagram 的账号，昵称非常相像，头像也是用她的，各种简介几乎是全班他的真实的资料。但是更恐怖的是，这个仿冒者，这个李鬼，在这个 Instagram 账号上发一些非常污秽的东西，所有跟这个女生比较亲近的人一看就觉得很奇怪，这女生怎么是这样的人呢，怎么连裸露的照片都发出来呢，给他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。这就是一个网络暴力受害者。我们也可以猜测这个女孩子非常无辜可能得罪了某个人嘛，也许是你的闺蜜，也许是其他不相关的人，总之你惹着人家了，人家用这种龌龊的手段来报复你，而且很有效果。为什么讲有效果呢？互联网它是开放的， 它有一些特质是跟以前纸质的啊非网络化的东西不一样的。比如说网络的匿名性，互联网上的网站论坛帖子几十亿个，有的是在中国大陆，有的是在境外。比如说 Instagram， 它是境外的一个公司，你即使走中国的法律途径，你去维权，你想把这事儿闹大对吧，出一口气，没办法。首先国外的公司取证特别困难，人家也不鸟你，没法给你提供这个人的真实的注册资料、个人信息。更多的情况下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谁，到底惹了哪个人了，不清楚，非常的尴尬。还有我们常见的一种网络暴力的形式是什么样呢？比如说中国的宅男宅女们非常爱上的一个成人论坛草流社区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帖子，某某市某某中学某某高一三班女生女神照片，把她的一些个人的生活照，非常甜美可爱清纯的照片，嘟囔这个嘴啊，拍这个美食照片啊，对吧，想要发出来。这是上半部分。下半部分呢，就发这个女生的裸照或者是性爱的一些不雅的照片视频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他们会故意的打马赛克啊，让你误以为两者是有联系的，其实全是栽花一幕，根本就不是一个人，是两个人。但是这个发帖人呢，他就故意造成一种错觉，让你觉得啊，这个女生怎么这么下贱呢，或者是不注意呢，恶意的造谣重伤去伤害这个人。这也是常见的一种在网络上报复别人的一种方式，就是发一些PS 的裸照不雅的视频，你也无法辨别真伪。这种网络暴力的残忍一面在于，公众是不在乎真相的。公众在乎的是什么呢？公众他们只在乎有趣吸引人，我只要看他爽就好了。所以你可以大声的疾呼啊，哭着说啊，这不是我，没有人在乎，看的人多了，那个人就是你。就这是非常残酷的一面。更有甚者，有人会直接 PS， 用 Photoshop 或者是其他的工具 PS 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屏界面。图片是可以 PS 去作假的，但是没有人去注意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逻辑。我只要看到有人微博发了一个微信聊天记录截图，里面是你发一些敏感的文字内容，没错了，那个人就是你，你想狡辩都不行。一个有心人士完全可以把你的微博的头像注册成微信的头像，从你的微信的朋友圈里面下载几张你发的美食的照片，全都是你自己发的，对吧？他掌握了一手的素材，然后他就可以在网上煽风点火，给你造谣，给你重伤，造成恶劣的影响。网上东西，电子化的东西，它是不灭的，会有转载，会有保存，会有重发，你没发像烧掉一张纸一样把网上所有的电子化信息全部抹掉，所以它是永久存在的。如果真的有人造谣的话，你是永久一辈子都会承受这些不必要的负面影响，非常的委屈。本期我们给大家一点个人的建议，首先是微信聊天记录，你也不知道你跟对方聊天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，他会把你们的聊天记录怎么去使用，怎么去歪曲。所以如果你不是100%的放心对方的话，微信聊天尽量用语音交流，不要打字。文字内容非常适合在微博上传播，引起大家的转发，因为大家可以肉眼立马就看到你们在干什么，对吧，在聊什么。但是使用微信语音的话，它的截图就没有作用，我也不知道你说了啥，对吧？这是对自己个人的一种保护。很多明星啊，他们的一些不愿意公开的东西都是从微信聊天记录惹起来的。第二点是，在你觉得有必要的情况下，一定要进行手机的通话录音。这个我们在往期节目也介绍过，手机通话录音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，安卓 iPhone 都可以进行通话录音。最简便的方法，如果你不太熟悉在手机端安装什么样的软件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，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你在旁边再放一台手机，或者再放一个录音笔都可以啊，对吧？你开着扬声器用另外的设备进行录音就 OK 了，也不用去越狱，这种最方便。再其次，在网上不要那么自由的公开个人资料，包括你的手机号码、供职单位、家庭住址、 QQ 号、微信账号、邮箱地址、微博的地址，这些东西呢尽量不要公开自己的个人真实信息，因为你没有这个义务，没有人告诉你说你上网必须得全部实名，必须得你是谁你就写是谁，没有必要， 能用小号就用小号，能用一些
对。
第三方的地址，比如说便利店的地址、供职单位的大厦的物业处这些地址更好，避免泄露自己的个人的真实地址，否则会被有心人士利用的。中国有一个女明星李小璐，她曾经爆出一个不雅视频，一个性爱的视频，就成为网络人肉的一种有趣的素材。这种人肉已经不单是说李小璐否认这个女主角不是我这么简单了，会有心人士搜集李小璐在公开场合媒体采访的声音的素材，然后进行一个声纹的分析啊，每个人的声音啊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指纹，你说话的风格，这声音的频率有自己的特色，所以有心人士收集李小璐公开场合的音频，然后进行一个声音的声纹分析，发现这个做爱的视频女主角发出的声音啊，据说啊是蛮相像的，所以断定这个女主角就是李小璐。我也不清楚她的这个判断是不是严格，符合一些科学的检测的手段，因为声纹是一个法律证据啊。如果涉及到一些刑事案件，声纹分析公安部门有专门的一些技术软件的，所以这个网友他自己弄的这个声纹分析啊，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有真实性，但是非常的有诱惑力。很多不懂技术的网民一发现，哎，还有声纹分析这么高级的东西，他就觉得信以为真了。你说的是我没有听过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是真的啊，就这么简单，给李小璐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。还有甚者，如果你是一个网络暴力的受害者，碰到了类似这些恶心的事情，对吧？怎么办呢？一方面是我们前面介绍大家一点常用的技巧啊，不要泄露个人真实资料，微信聊天的话尽量短语音，防止有心人士进行一些截图，对吧？朋友圈做严格的限制，不要让任何人都可以看你的朋友圈内容。微博上也不要进行一些地理的定位。我们知道安卓手机啊，它会有一些软件自动请求你的地理位置，然后可能会泄露你的地理位置。有些人也比较喜欢晒嘛，我今天去了巴厘岛，明天去了日本，大家非常喜欢在网上晒自己的个人生活，所以他就启用了这个地理定位的功能。其实啊，如果你忘记关掉，可能你今天在另一个地方，就是离你公司或者离你家比较近的一个咖啡馆，这样给一些不法人士有了搜集资料的一个范围，就能够更加精准的确定你这人到底在哪。如果你哪天发现自己成了一个网络暴力的受害者，有哪些工具可以帮助你呢？首先是涉及到比较严重的事情了，你肯定要报警嘛。警察的权力肯定比你个人公民要大很多。警察可以去怎么办呢？可以去到相应的网站，比如说微博，比如说某一个国内的论坛，跟网站的站长联系，调取这个发帖人的个人资料。他的个人资料包括他的注册资料，他的登录的 IP 啊。如果这个人他比较傻的话，没有使用代理上网，泄露了自己的真实的 IP 的话，根据 IP 找人是非常方便的，就好像在国内根据你的手机号来定位你是谁一样。IP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数据。其次是，如果他公布了一些不雅的照片，他又不懂得照片的元数据抹除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在照片的元数据里面，通常是手机拍照或者是数码相机，它都会有一个 EXIF 元数据，里面可以看到拍摄的日期、使用的设备等等等等，可以帮助你建立线索，查找这个暴力的施害者到底是谁。还有一个技巧是如果这个人比较的懒，使用一个常用的论坛的 ID。他没有换 ID， 你可以根据他发起的一些 ID 来反向的人肉搜索，查查这个人是不是在微博、在百度贴吧，或者是在某个学校的论坛有同样的发帖记录，通过 ID 来找出这个人是谁，把他的真实身份泄露出来，也有助于你解决事情。我们还曾经分享过根据邮箱的方式来查找这个人的真实的 IP。 本期我们推荐一个国内查 IP 的服务，这个 IP 服务不仅是查这个 IP 的归属地是上海电信啊、北京的网通啊等等，它可以提供真实的地理位置，你输一个 IP 我就知道这个人是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一百弄多少号，就这么精准。这是百度提供的一个真实 IP 的接口。百度是怎么样知道这个数据的呢？其实也就是一个大数据的收集嘛。你上网的时候，这个网站通常会有各种 cookie， 有很多是第三方的广告 cookie， 百度可能是其中的参与者。我根据你发起的记录，可以精准的定位你这人是谁，再配合一些比如说电商数据、你的消费记录、你的快递地址的查收记录， 可以很精准的确定你这人到底是在哪条路上多少弄多少号，几单元几室，非常的恐怖。当然一般的小白用户他不太清楚百度提供的这个长 IP 的接口如何使用，有一个在线的网站服务提供了这么一个免费的接口啊，你直接输入 IP 就可以帮你查询，它的网址是 ipip.net， 你也可以自己测试一下，查查自己家的 IP 是不是已经被百度收录了，你家的地理位置门牌号是不是已经公开化了，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。我建议大家先自己测试一下是不是你的个人数据早就被泄露出去了，所以隐藏自己的真实 IP 非常重要，网上匿名发帖也非常重要。在我们极客电台网站上有大量的会员的内容都是跟这些题材相关，可以教到你如何在网上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更好的保护个人的安全。专门聊这个话题呢，就是想提醒大家，这个世界不都是善意的，有很多深深的恶意，他们可能是少数人，但是这些深深的恶意可能会给你造成个人的伤害。中国人的名字也比较的有趣，有些人他们的父母啊，我觉得还蛮明智的，比如说叫李强、叫王明，这些常见的名字你在互联网上搜索重名率特别高，能够找到你的可能性呢就比较的低。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比较有文化，对吧，给你起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，全中国叫这个名字的可能不到十个人，万一有心人士公布了你的个人资料，在网上别人去搜索你的名字一下子全找出来，你也没法去抗议说你这个网站他泄露我个人真资料怎么办呢，你也没法去要求人家删除，别人为什么要理会你的请求呢，对吧，网站又特别多，你根本就忙不过来，所以给你造成的伤害是终身的。我在我的书里面极客电台谁动了我的网络资产，我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章节的开篇就讲了福尔摩斯的一句名言吧，就是说真正的高超的罪犯呢，他是在大众之中默默无闻的，就是聪明人他其实是不想在网上这么标新的立异，他反而目的是想，或者他的目标是想默默无闻，我用最常见的 ID 最常见的名字，我故意的去混淆，让你在网上查找我的行踪根本就查不到，因为重合率太高了，你也无法确定这个人是谁。但是越是处于比如说青春期啊、叛逆期啊，刚刚有自己的自我意识的人，非常的想标新立异，非常的想向全世界证明我就是我啊，是吧，不一样的烟火，取一些在网上独一无二的网络名称 ID 网名，别人一查跑不了，就是你，没有别人，对吧，其实标新立异反而会害了你自己。所以聪明的人懂得去隐藏自己，这是有一些道理的。我是王掌柜，感谢大家收听极客电台的公开节目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拜拜。
不用烦我，就站在光明的角落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